乌克兰军摧毁俄罗斯克尔松指挥部，俄国境内挨军，民众逃生。印度、南韩在南海力挺美国盟友，中共恼羞成怒。德国入籍使替西走反犹太分子，以军决定进攻拉法。荷兰首相向习近平谴责网络间谍，中共摘腰，只字不敢提。北京再发生车祸，现场逼满救护车，死伤不明。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3月29号星期五。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要同大家分享一位来自美国加州的谢女士的真实故事。谢女士6年前跌倒之后一直都膝头痛，不过一切在她开始尝试三高代谢补之后就发生变化。现在等我们听下谢女士的亲身体验。
三日啦，
吃了三日就已经行到。
冇啊，系好神奇喎，我都觉得系好神奇嘅。食咗三日我就能够行得到咯，行得到上去又唔痛个膝头哥。
佢嘅改变不单止体现喺行动上，佢夜晚嘅睡眠质素亦都有显著提升，终于摆脱咗多年嘅夜尿问题。
咁我而家呢三日都冇夜尿嘅，我唔知醒咁，一路瞓到天光先醒，咁啊瞓六个钟、八个钟先醒咁，所以我又唔需要去夜尿咯。哦，多谢你哋啊！而家帮咗我个大忙啊，都可以过翻正常嘅生活。
谢女士嘅经历为我哋带嚟希望，提醒我哋无论面对点样嘅健康挑战，总有解决办法。如果你或者你嘅亲友，正在经历类似的情况，不妨考虑尝试三高代谢补。想知道更多详情，请浏览健康520网站。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在520网站提问，将会有专家团队为你解答。请注意，谢女士的故事反映她个人的体验，结果可能因人而异。我们鼓励消费者在尝试任何新的食品补充剂之前，諮詢醫療專業人員意見。俄羅斯軍隊近期在戰場取得優越戰果，成功破壞俄羅斯軍隊指揮部。28號有消息指，克爾松左岸的俄軍指揮部被烏克蘭軍一炮摧毀。 X 帳號陶喵先生分享了相關影片，影片顯示烏克蘭軍在精准鎖定俄軍指揮部之後果斷炮轟，該指揮部化為一片廢墟。而另外有 X 帳號 Rainbow7852 提供消息指，烏克蘭軍使用了兩枚聯合直接攻擊彈藥 JDAM 航空炸彈破壞俄軍指揮部。據了解， JDAM 是由波音公司為美國海軍和空軍聯合開發的一種空投炸彈配件，安裝在由飛機拖放的傳統炸彈上高。本来没有控制的传统航空炸弹转变为可控制并且能够在恶劣天气条件下使用的精准制导武器。弹药的制导能力是由炸弹尾翼控制附件以及全球定位系统或者惯性导航系统提供，和美军的 B-2 幽灵战略轰炸机等多种军用飞机的射控系统相容。 JDAM 单价大约是$20,000，装配了 JDAM 炸药的重量一般在227至907公斤之间。乌克兰军的战果不单止限于摧毁俄罗斯军队指挥部。 X 平台账号 No Reports 说，乌克兰第80空中突击队成功破坏俄军露天存放的弹药。相关影片显示，乌克兰军摧毁俄军弹药之后，现场烈火燃烧，由远处看仲能够见到该处的火焰和烟雾。另外，在乌克兰军方一个多月内，两度击落俄罗斯空军的 A-50 预警机以及伊留申 22M 空中指挥机。俄军疑似失去全天候空中预警能力之后，到现在已经33日，俄罗斯航空太空军亦都再没有派出 A-50 预警机在乌克兰附近进行雷达侦察。同时有消息传出，俄罗斯格鲁乌 GRU 联邦军队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的前军官率领西伯利亚营部队加入乌克兰阵营， 攻入俄罗斯境内的别尔哥罗德州，一起对抗俄罗斯。乌克兰战事简报表示，事态发生了显著变化，对普京政权不再持有幻想的俄罗斯士兵和乌克兰战士联手。西伯利亚营由一名前格鲁乌军官领导，最近参与了进入俄罗斯境内的几场战争。网上流传近日自由俄罗斯军团在别尔哥罗德摧毁俄军军事目标的影片。自由俄罗斯军团是乌克兰武装部队属下的俄罗斯人志愿军团，由俄罗斯武装力量的叛徒者、俄罗斯人和白俄罗斯人组成。今年3月12号，俄罗斯志愿军和西伯利亚营组成的部队就进入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和库尔斯克地区，并且和俄罗斯边防军发生交战。最新的影片显示，俄国境内的别尔哥罗德州居民在警报响起之后，在街上奔跑找最近的防空洞。有网民表示，这两年几以来都是乌克兰人在这里躲避轰炸，现在风水轮流转，换成俄罗斯人逃生。另外，西方盟国承诺向乌克兰提供美制 F-16 战机，被外界认为会对乌克兰扭转战局有极大帮助，令普京相当忌讳。日前他再次摆姿态警告 F-16 能够携带核武，如果他们由第三国机场使用，那将会成为俄军名正言顺的目标，即是暗示会攻击北约国的机场。目前承诺提供乌克兰 F-16 的有比利时、丹麦、挪威和荷兰等国家。美国27号宣布对位于俄罗斯、中共和亚联酋的6名个人和两间机构实施制裁。美国的盟友南韩亦都对6人当中的4人和这两间机构实施制裁。中共日前又在南海对菲律宾制造一系列的挑衅性冲突，令众多国家看不过眼。印度和南韩都立场鲜明，站在美国盟友菲律宾的一边，导致中共恼羞成怒。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3月26号在对菲律宾进行访问的时候，表达了印度坚决支持菲律宾的立场。苏杰生在马尼拉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向媒体表示，我藉此机会坚定地重申，印度支持菲律宾维护国家主权。与此同时，菲律宾外交部长马纳罗亦都表示，马尼拉和新德里对太平洋地区的自由开放以及包容性有共同的兴趣。南韩外交部26号更直接谴责中共反复发射水炮的霸凌行为。外交部发言人林朱锡对菲律宾船只损坏和船员受伤事件表示关注，明确指中共行为是破坏各国维护和平、稳定和安全的努力。印度和南韩的一致谴责令中共忍不住。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剑28号表示强烈不满，并且声称已经对南韩方面提出交涉，又说南韩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人，暗示威胁要南韩在南海的问题上注意言行。林剑对印度亦都是重弹第三方无权干涉的论调。菲律宾方面对得到盟国的支持感到安慰和鼓舞。该国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菲律宾和印度都是海上安全、航行自由和遵守国际法的坚定倡导者，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及2016年南海仲裁案裁决。由于中共海岸警卫队曾经多次对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使用水炮，美国亦都对在该地区的重要盟友之一菲律宾表示了支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一份声明表示，在中共对菲律宾在南海的合法海上行动采取挑衅行动之后，美国和我们的盟友菲律宾站在一起。德国政府决定，未来德国公民的入籍考试将会纳入犹太教和以色列国家方面的试题，目的是要藉此筛走反犹太申请人。法新社报道，德国内政部长费泽尔在德国明镜周刊表示，反犹太主义、种族主义和其他形式对人性的藐视 将会排除入籍可能。任何唔赞同我哋价值嘅人唔可以获得德国护照。据了解，归化申请人必须通过公民入籍考试，先至能够取得德国国籍。根据新试题，内容可能包括犹太礼拜场所嘅名称、以色列边一年建国，或者德国对以色列嘅特殊历史义务。否定大屠杀罪同犹太体育俱乐部嘅入会资格，可能亦都会成为考试题目。德国最近同意放宽严格嘅国籍法，缩短取得申请护照资格所需要嘅时间，令双重国籍更容易取得。去年八月提出的这项法例修订，在哈马斯10月7号袭击以色列之后受到严格审查。与此同时，德国反犹太事件有增加的趋势。除了对宪法的承诺之外，申请人现在也都必须要承诺保护犹太人在德国的生活。另外，以色列已经决定进攻拉法，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和美国民主共和两党议员代表团会谈。他表示，我们以色列已经击毙多名哈马斯高层，包括第四号、第三号人物，我们会逮捕到第二号和第一号人物，那就是胜利，而胜利已经垂手可得，只要再多几个星期。他向美国两党议员表示，在加沙战争中取胜以及击毙所有该地区的哈马斯领导层任务，只是剩下几星期就能够完成，以色列进攻拉法的行动是别无选择。总理办公室指出，今次是游艇以色列游说团体美国以色列人公共事务委员会在耶路撒冷接待美国到访的两党代表团。内塔尼亚胡说，维持两党的支持非常重要，尤其是在这个时期。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进攻拉法是因为事关国家存亡。中共网络间谍正招致美英等国家强烈反击。3月27号，荷兰首相吕特在北京同中共党魁习近平会面嗰阵，仲当面指责中共网络间谍攻击荷兰，但是中共的摘要就只字不提。中共在全球的网络间谍手段，招致美国、英国、澳洲同纽西兰发表公开谴责，令中共陷入尴尬。荷兰首相吕特在北京同习近平会谈之后，向记者表示，他和习近平讨论了中共网络黑客攻击荷兰的事件。吕特说，我们讨论了所有棘手话题，包括网络攻击。荷兰军事情报暨安全局已经确定，那是对荷兰国防部的攻击，并且将事件归咎于中共所为，所以他确实和习近平讨论了这个问题。荷兰军事情报暨安全局 MIVD 2月披露，中共政府支持的黑客去年入侵荷兰军事网络，是中共对荷兰和他的盟国进行政治间谍活动的一部分。这是荷兰首次公开将网络间谍活动归咎于中共，而中共就一贯否认有关指控。目前中荷两国关系紧张，双方因为限制荷兰巨头艾斯摩尔 ASML 向中国出口高科技半导体设备而发生争执。中共网络间谍已经招致西方国家的强力反击。美国同英国3月25号共同宣布制裁一间中国公司，起诉并且通缉7名中共黑客，他们被爆出是中共国安人员，秘密窃取全球人士资料，并且进行网络攻击。美国国务院25号宣布悬红1000万美元通缉这7名中共黑客。英国政府表示，这个中共黑客组织在2021年和2022年入侵了英国选举委员会，窃取了几千万英国选民的个人资料。英国首相辛伟成表示，中共对我们的安全构成了经济威胁，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挑战。中国社会的氛围现在变得越来越诡异，近期各地频频传出汽车恶意冲撞造成无辜市民被撞死的恶性事件。继上星期在北京交口道发生的恶性车祸事件之后，26号晚北京又发生一宗类似事件。北京东城区张治中路有一部汽车连环撞向超过10部电动单车。有消息说，有人由河北揸车一直冲到北京，连环撞向行人和车辆，由张治中路一直撞到宽街，超过10部电动单车损毁， 有九部救护车到现场将受伤的人送院。网友说不知道这是受了什么冤屈，出门转了是政府，不要滥杀无辜。令人惊讶的是，今次的事件和上星期车祸的事件地点距离不够一公里，也都是在北京中南海附近。据 X 平台账号罗翔指出，当晚八点半左右，这部由河北开到北京的汽车疑似是报复社会，官方派出九部救护车才能够将伤者全部送去医院。由于事发地点邻近北京中南海，中共政府再次进行舆论管控，禁止相关消息向外传播，整件事的死伤人数不明。另外有 X 平台账户亦都发文分享同一宗事件，认为中国国内社会失去秩序的程度正在加速，就连帝都北京亦都已经控制不住。有不少网民提议由张治中路改名为张献中路，亦都有网友认为这类外来车开到北京报复社会的行为，令外地车辆入北京的难度提升，亦都可能会加速北京当局制定新的进京政制度。网友讽刺说，中国而家真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整个国家洋溢住乐观幸福的氛围。有人就叹息说，既然豁出去了，点解唔冲撞天安门中南海呢？唔敢，揭竿起义就是陈胜吴广。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